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晶宁，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Behance 联合创办人史考特·贝尔斯基曾经说，想法本身不是关键，采取行动让想法成真才是最重要的。很多创意的发明也都不只是停于创意的点子，而是加上实践以及不断的改良研发。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挖掘我们每一天都会使用但不一定了解的生活必需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根据英国著名的焦点杂志曾经邀请国内100名最权威的专家和学者以及1000名读者，评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你知道位居榜首的是哪项发明吗？那就是抽水马桶。2010年在英国公众评选的史上最伟大发明的榜单上，抽水马桶也排在挺前面，名列第九，紧接在后的是内燃机。抽水马桶比切片面包高出61名，也比 Facebook 高出了73名。仔细想想，这样的排名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要马桶跟 Facebook 二选一，相信我们还是比较倾向选择马桶。因为上厕所已经是我们日常的需要，但是划社群却不一定是每天必须。那么有关于冲水马桶的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用于冲水马桶的概念了，需要手动冲水。古罗马时期高档洗手间有的时候还会配备加热设施、大理石座位以及装饰性的雕塑，这些都是上流社会的洗手间，同时也是社交属性极高的场所。考古学家齐纳卡马什曾经说，当时人们坐在一起，既没有隔间也没有挡板，毫无隐私可言。大多数的古代厕所大概是15个座位，可是一个建在公元2世纪的叙利亚厕所却是个例外，它同时可以容纳多达80个座位。来到中世纪，有一种叫做悬空厕所，通常是建在城堡后墙内或者是突出的外墙，排泄物会透过垂直管道直接排放到城堡外墙的下方、护城河或者是专门的化粪池。这种设计虽然内部提供方便，却直接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在管道跟冲水马桶出现之前，全世界的人们要解决如厕问题，要么走到室外找个方便之处，要么找个容器。在农村，人们会丢到屋外或者是堆肥，在城镇沿着河丢到水中让它顺流而去，离河边远的地方一样会丢到屋外。马桶没有正式出现之前，便盆、夜壶是不可或缺的用品，家家户户会使用便盆，甚至有一些便盆的盆身还有婚姻的打油诗，内容写道，这个送给你们作为新婚礼物，目的是要让你们开心，希望你们不会拒绝，尽情保护它的安全，并且经常使用。之后的好几个世纪里，上厕所的用具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直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有了一点变化。 1561年出生的约翰·哈灵顿，他的教母就是伊丽莎白一世。1952年，哈灵顿发明了一款马桶，它有一个凸起的水箱，和马桶座是分离的。哈灵顿在屋顶设计一个蓄水池，接水管到马桶，一拉马桶的把手，也就是空中拉链把手的概念，蓄水池的水就会灌下，把排泄物冲进化粪池。不久之后，哈灵顿邀请教母伊丽莎白一世参观这个马桶，女王好奇试用之后就跟他定制了一座。于是哈灵顿就在女王最喜欢的宫殿里奇蒙宫安装了第二个宝座，一个堪称是现代抽水马桶先驱的坐便器就此诞生。可是这个第二个宝座很快就被摆着不用，原因是女王嫌冲水声音太大，所有人都知道她在上厕所，更讨厌的是马桶的水要冲走，管子要连到粪池，中间并没有闸门，这意味着水能够冲下去，臭味也能够顺着水管传上来，使得满屋子臭气。还是老方法管用，用完便盆叫仆人处理，眼不见为净。约翰·哈灵顿虽然在他1596年的小册子中首次描述这款马桶的两个元素，冲水系统跟闸门，俨然是现代冲水马桶的元素，但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百年之后才又有了突破。1733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出生的亚历山大·卡明斯，他是一位制造钟表的工匠，以出色的工艺闯出名堂。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曾经找他制作仪器测量大气压力。卡明斯同时又擅长机械，没有想到竟然对马桶的改良产生了兴趣，制作了一个机械滑键，这是一个由杠杆操作的阀门，安装在马桶底部，只要用力一拉就会滑开，让排泄物掉落，用强劲的水流冲走。但是卡明斯改善最多的地方是重新设计马桶的管道。在这之前，抽水马桶一直都没能够成为可行的选择，主要原因是排泄物的臭味。管子把马桶跟粪池连接起来，能够把排泄物冲走，但同时也会让粪池的臭味上腾充斥整个空间。卡明斯想到的方法非常简单，把管子弯成 S 型，一个装满水的弯管把管道系统封住，就仿佛闸门，不让恶臭的气体升上来。每次冲完马桶，水管就会重新蓄水，并且关闭闸门。1775年，亚历山大·卡明斯取得了英国第一个冲水马桶专利，核心就是 S 型的水管能够有效地阻隔臭味。1778年，约瑟夫·布拉玛改良设计，采用了更高效的冲洗系统跟阀门。他在伦敦房屋中安装了一个基于1775年卡明斯专利的马桶。布拉玛发现在寒冷天气使用马桶水容易结冰，于是他跟艾伦先生合作改良了设计，用一个封住马桶底部的铰链盖代替了平常的滑动阀。其他改良还有三个球阀控制水箱内的清水流量，马桶冲水的时候会产生有强力的漩涡状转动，让排泄物可以轻易被冲去。布拉玛在1778年取得了这个新型抽水马桶的专利，之后开始在伦敦圣吉尔吉斯丹麦街的一个工作室制作抽水马桶。这项马桶的设计一直到19世纪都还有生产，主要用在船上。话虽如此，抽水马桶的推广仍旧非常的缓慢，直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还是属于稀有物品。1851年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也被认为是现代第一届的世界博览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橱窗，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发明跟工程杰作。展览位在海德公园新落成的水晶宫，每天大约有5万人参观，付费的访客总计就有600万人。这么多人出入，主办单位很清楚必须要处理有关于如厕的问题。商人乔治·詹宁斯就获得了在展览场地安装厕所的合约，这是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批公共厕所，而且有众多选择。詹宁斯为了一般人新建了创新的小便池，环绕着一根中央的圆柱以圆形分布，而且免费使用。但真正吸睛的是他的冲水马桶，是安装了弹簧的阀门式马桶。使用抽水马桶的费用是一便士，还附送梳头跟擦鞋子的服务。于是整个展期共有827000人使用，抽水马桶顿时成了热门景点， 也让花一便士 spend a penny 成为上厕所的代称。但如果要说到现代抽水马桶的设计，关键因素还是1836年在英国出生的托马斯·克拉伯。1851年，乔治·詹宁斯正在推广他的一便士冲水马桶的时候，克拉伯只有15岁。但是10年后，他把卡明斯的 S 型弯管改成了 U 型。U 型的弯管具有革命性。怎么说呢？之前的 S 型会有容易干涸堵塞的问题， U 型的弯管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另外，克拉伯设置的浮球阀可以防止水流入水箱，简单有效。25岁的托马斯·克拉伯在伦敦创立了公司，专门贩售厕所用品，包括马桶、洗手盆等等。他甚至得到王室器重，当时的爱德华王子，也就是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也找克拉伯在多个王室城堡里设置厕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驻英国的士兵在伦敦发现了冲水马桶，通常都印上了托马斯·克拉伯公司的商标。当时他们以为克拉伯 crapper 意思就是厕所，也就成为了现在美国口语称呼厕所的用法了。说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抽水马桶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人类一直在努力解决排掉不洁之物的问题，这一切的创新和改良都是希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卫生、更舒适，并且远离臭味。那么我们的内心呢？人的外表可以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心里却藏着很多不好的意念，骄傲、嫉妒、贪婪、虚伪、淫念、暴力，如同恶臭从里面不断冒出来，影响生命状态，或者试图用一些方法来掩盖，眼不见为净，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处理干净。的确如此，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没有能力自己把这些意念清除干净，这该怎么办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15章第3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他的意思是，耶稣所说的话，所教导的真理，能够像清水一样把我们心里的污秽洗掉。你可能会觉得，可是我不是坏人啊，我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真的有需要被洗吗？污秽不一定表现在外面，有的时候是我们心里的动机跟态度。比如说，我们表面上帮助人，但心里其实是想要得到注意跟称赞。我们嘴上说没事，心里却充满怨恨。我们笑着说恭喜恭喜，心里却有嫉妒。这些就像是看不见的脏东西，一点一点地污染我们的心。而耶稣的话语带有一种清洁的力量，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看见真相，也能够温柔地触动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承认自己需要被改变。当我们愿意相信他，顺服他的话，就像是打开水管的闸门，让他恩典的水流不断地流进来，把那些骄傲、嫉妒、贪婪、虚伪、暴力一点一点地冲走。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天生命的更新。当你愿意走进耶稣，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不一样了，脾气变得柔和，对人有更多的爱心，对生活更有盼望，对自己不再迷惘。这一切都不是因为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话在你心里动工，就像活水不断冲洗旧水管，直到它变得干净通透。说到这里，让经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与北极光合作的《你话如甘霖》。
你降下话语如同甘霖，滋润干渴的心，唤醒我沉睡的灵。你话语倾倒我的生命，使我重新的力被你医治，被你更新。就像每个灵加更的人，都像水在荒野沙漠中。 生命是我重新的梦，
被你
医治，
被你更新，就像被园林浇灌的人，脸上水流不绝的泉源，在旷野沙漠之地隐身万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晶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小杨诗歌与北极光合作的你画如甘霖。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和您挖掘的主题是抽水马桶。自从乔治詹宁斯把握时机，在第一届的万国博览大会推广抽水马桶，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这个新奇又特别的用品。一开始马桶的价格不便宜，还是比较偏向富有人家使用。可是詹宁斯开始建造有关于厕所的陈列室，目的是为了推广，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随时找他装设或者是维修厕所。他还派出了销售员上门推销，他本来的意思是宣传公司，却意外打破了当时普罗大众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厕所的禁忌，让更多人不再感到尴尬，也促进了现代抽水马桶的普及。到了1870年代，比较平价也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装置迅速地征服了家用市场。可是最大推进的因素其实是跟下水道系统的改善有关。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830年代晚期的伦敦，当时是人口200万的世界最大都市地带，同时也是个苦于不良卫生系统引发霍乱疾病的城市。从16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一套杂乱无章的古老下水道，窄小又不完整，充其量只是让排泄物比较迅速排入河流的管道，因此伦敦的大量都市穷人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人类的排泄物之中。伦敦的河流更是巨大的开放式感染源，当时陆续设置的水管不过是让问题更加恶化。 早年人们是以填埋的方式处理排泄物，如今因为厕所的冲水设备，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冲进了下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负责管理伦敦穷人的公务员艾德温·查德维克开始调查恶劣卫生设备对于伦敦穷人道德与身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在1842年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题目是《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查德维克提倡建造新的下水道系统，他认为那是降低穷人死亡率的必要之举，还可以将他们强健的劳动身体纳入伦敦的经济生产之中。查德维克主张，每年因为污秽跟通风不良而损失的生命，比这个国家当代曾经投入的任何战争伤亡还要高。查德维克的报告是至关重要的介入行为。他非常讲究并且细心地描绘伦敦地面跟地下的形貌，也分析出能够由重力移动废弃物通过新下水道系统的坡度。查德维克主张，当务之急是得透过改良而且要价更低的下水道跟水道，借着流水跟自动的移除手段来处理。当废物以这种方式悬浮在水中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最廉价而且无害的方式运送到城外的任何地方。在人群、废弃物跟社会阶级所组成的关系历史中，常见的情形是，往下而且深入地底的距离广泛被塑造为遭到厌弃的代表，相反的，往上的距离则是道德跟社会品质的提升。因此，提升同时承载了道德、经济、社会跟身体健康的意涵，更进一步，身体的清洁干净与污秽的分离也被赋予了属灵的意涵。18世纪的英国牧师约翰·卫斯理在1778年的某一篇讲道中说道，清洁紧挨着敬虔。1847年查德维克的报告直接促成了大都会下水道委员会的成立，这是英国伦敦史上第一个专门替城市建构统一而普遍的下水道网络的机构。艾德温·查德维克的报告不仅改变了伦敦的下水道系统，更是提出了一个关键点，真正的改变必须从最根本的地方动手。查德维克看见的不只是地面上的混乱跟疾病，还有穷人在环境中所承受的不公跟痛苦。他知道，如果没有清洁的水源以及有效的排污系统，有再多么精美的厕所马桶，人们依然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健康。这也是耶稣基督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原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23章26到28节，耶稣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耶稣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他知道真正的问题不是表面，而是内心。法利赛人跟文士外表看起来很虔诚，他们祷告，他们奉献，遵守宗教礼仪，样样到位，可是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骄傲、嫉妒、批评以及自以为意。这就像当年伦敦只是想要赶快把排泄物排掉，眼不见为净，却任由地下的污水系统继续被污染，外面再怎么粉饰看似高雅干净，里面依然藏着让人生病的源头。这不只是古代宗教领袖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这样，努力在外表营造出我很好、我很成功、我很懂事的形象，却不愿意面对内心的真相，里面可能有着我们不想要承认的自私、贪念、怨恨、恐惧、不饶恕。而且即便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清理，也会很快发现无能为力。有些思想像是顽固的污渍，洗都洗不掉，有些伤口像深藏的暗渠，不处理就持续污染生命，让人跌进去。真正的美善绝对不是肤浅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层面。事实上，圣洁并不等于道德。你可以很有道德却不爱神，你可以很守法却恨恶你的邻居。耶稣来并非是想要制造一群法利赛人跟文士， 他要将他的圣洁跟柔美赐给我们，好能够恢复我们，叫我们因着耶稣的爱变得圣洁。也许你过去认为信仰只不过是让人变得比较好的人，但耶稣的邀请远不止于此。他要的不只是你外表的改变，而是内里的更新。就像一座城市只有修好地下水道，整个生活环境才会真正的健康。同样，只有当你的心先被他洁净，你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跟自由。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柔美辉煌》专辑当中的《洁净我》。
主耶稣，哦，救赎我的主，来到你面前，我屈膝降服。我高举双手称谢你，哦主，宝贵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显明你奇妙恩典，将我的生命赎回，为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洁净我，将我的一切软弱放在你手中，宝血洗净我身上污秽，充满我，我愿更多渴慕你圣灵降临，充满我全心，在你光中我的洁净。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主耶稣，哦，救赎我的主，来到你面前，我屈膝降服。我高举双手称谢你，哦主，宝贵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显明生命赎回，为我的罪牺牲永远。